那比如说你现在你们有一个储备金在这里，你心里边不慌啊，出来什么事情你都可以，那你就没问题。我跟你们讲过我创业，那个在一个月里边被偷了48000，然后被骗了6万多，然后我们车又烧掉，一个月40多万没有了，对吧？那时候我没有储备金，我不懂这些东西，那么我就是把我的经销商都叫过来，就说哎，用我的商业信誉，我说你们要是说。信任我，先给我货，再给你们钱，那么就把这个危机过去了。就说储备金是救命的，那么你一定要在你这投资里边有一部分钱永远不动，25%留着啊。还有信息风险，信息风险其实按说我们说是很好避免的，就像我们刚刚说，比如我们拿胡舒畅这个说，胡舒畅他们想着他弄这一个健康的这个理念，他可能觉得没问题啊，他们都会。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先租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们找一队人，我们穿上统一的服装投资，然后我们再一弄个什么车，电动车吧，我们不是汽车，到社区里面去宣传，宣传完了之后，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参加我们这个班，一个月没有，2个月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心慌了吧？我这摩托车也买了，服装也买了，我们印了这么多传单怎么办呢？就是什么呢？信息风险就体现出来了。事先没有做调查，不知道哪些人会参加我们的，是中年人、老年人还是年轻的？那么这个时候提醒你干嘛呢？设计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细分你的目标顾客，我是给中年人的，还是给白领的，还是给大学生的，我还是专门给小学生的，你就给这一个特定的群体服务。你要服务态度，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可以适应所有人群的，对吧？比如说我们针对小学生，只有一个说矫正他什么近视。正好的，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习惯，通过矫正一个什么仪器或者一个什么操，确实有效果，也有市场了。特定的群体满足他特定的一个要求，这样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信息风险，我们这还有一个方法，比如说啊，第一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叫做不要过于乐观的，低估你的产品销量。第二个，永远不要低估你的对手。我们好些那个创业者就是在大赛中说，我这个目前还没有对手，可能吗？那评委就会觉得你没有调查好市场，知道吗？你比如说徐丹丹说，我现在据我调查还没有做这样的什么什么便携式的什么治疗仪，可能吗？不可能吗？那么他在哪里，你知道吗？知道，找着了，那就说明你这个风险可以去掉了啊，进了这。第三个，不熟练的业务要外包。我们说克里甘他刚开始开那个。大号女鞋的那个店的时候，他把他的厂让西班牙的一个厂帮他去做，意大利帮他设计，他设计也不太懂，他是学的 MBA，那么他做鞋也不太懂，把不熟悉的业务外包给这些人，然后最后呢，这品牌是我的，对吧？SPSS 是我的品牌，然后你们分别做完了，就像我耐克也是这样做的，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说，合作经营的时候可以降低风险，那么就是我们有很多外地的一些品牌到上海来。到上海来呢，他想在这开一个店。上海这家公司呢，他有地方，他没有产品。我有这样的门面，那个外地的那个企业，我有产品，我没有门面。那好，我们合作，我出产品，我就不花房租了。那么你现在给我地方，你也不用进货了，我们双方共同经营这个，我们利润我们分成，降低风险吧。他的双方的费用都低了，这是刚开始的时候可以避免风险的方法。这些都是规避。风险的方法，只要这么去做，这个风险就不存在。第三个啊，这个风险是我们最容易规避、最容易犯的。第一个，因为是熟人啊，他就是我姨，他就是我叔叔，他就是我爸爸的朋友，他来买点东西，我们不用签合同了吧？行吗？那万一这个钱、这个货出了点什么事儿，有纠纷了怎么办？没有合同，事先没有约定，打官司弄得一塌糊涂，对吧？那么就记住，不论是多么熟的人，只要是有金钱来往的，只要不是现收现付，不是说马上给你拿货就走，都要签合同。不管是谁，你就说我在做生意，我在学做生意，你帮帮我，可以吧？还有就是注重细节啊，就是你要是想获得你对手的尊重，你一定要比他更专业，比他更了解这个市场。你经常和一些对手谈生意啊。他一看你对这个特别了解，对这个专业特别精通，他马上对你尊重。一看你啊什么都不懂，他会尊重你吗？所以说你要在商场上树立你企业的形象、企业家的形象，要注重细节，树立专业形象，这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当你刚刚当一个老板的时候，比如说现在的胡舒畅跟还拿说徐丹丹说，我这个产品出来了，一定要自己上门去推销。 到医院去推销给那些卖那个这个保健品的，到那个这个保健品的那些地方问问这个有没有人买，甚至于去主动的到一些地方跟一些年轻的或者年老的这个女人去问你需不需要，一定要亲自的去推销，干嘛呢？当你亲自推销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这个顾客是什么反应，第一手的信息有了。还有就是说，我在去这边路上花了多少路费呀、啊，多少钱呢、啊？怎么请他吃饭多少钱？你就知道你的营销成本了。那么以后才可以让别人。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啊，就是管理风险存在一个危机处理的风险。大家以前听说过三猪吗？你们没听说过是吧？你们太小了。三猪口服液曾经啊，它16万，全国16万的员工啊，知道吗？好厉害呀！这个时候农村也有他的三猪口服液，城里面有。像李老师那一年，他可能知道三猪口服液，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知道。那简直是我们家，哎，我爸到我姨那儿，我家家都有，非常非常普及的一个保健品。就是因为他出了一个事情，他有一个常州风波，还有一个报纸登了他一个说，12瓶三猪喝死了一个老汉，这个老汉多大？80多了。然后这个三猪一看这个报纸就火了。其实啊，我们为什么说危机处理要那个保持冷静呢？有时候可能是竞争对手故意这样，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竞争对手。那么这时候你保持冷静，就赶紧去灭火。这个危机处理的原则就像消防队员灭火一样，赶紧第一时间冲到那儿，赶紧安抚，给家里面赔钱道歉，诚恳的说明问题，这样这件事就不会闹大。他们不是，三周说，凭什么说是喝我们这个喝死了？你80多岁了，你肯定有很多毛病啊！你说是我们的，那么我们上医院，我们打官司，不服啊！打官司不服，这个好些人呢，本来他说第一个12瓶三猪喝死一个老汉的时候没注意这个报纸，他这报纸销量也不大，但他一打官司这个事情，全国都知道了。那本来我喝这个，哎呀，他喝12瓶死，我刚喝3瓶，剩下那几瓶不喝了，也不买了，这个销量哗下来。3个月之内，16万人裁了15万，马上现在企业没有了，就是这么一个报纸的一个报道就把这个企业打败了。你想想，危机处理就管理风险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你比如说，我们说可口可乐，可口可乐走遍全球的时候，遇到这种事儿多了，那些对手们陷害他的或者什么样的原因都有。比如说到印度，印度人家说可口可乐可以，它里面有杀虫剂。不信啊，他们就背上那个，把这个可口可乐灌在这个里边，就开始啊，说不是那个底下是菜蔬菜，然后就拍那虫子死了，就放到电视上面，就说你看可口可乐果然可以当杀虫剂。我刚喷的时候，你看到我倒在这个桶里边的是可口可乐，你看到我喷的是可口可乐，你看那虫子刚才活着，现在死了。可口可乐生气吧，这老总一看那脸都气绿了，你想，但是人家没有说打官司，马上过来飞过来，赶紧现场安抚啊，采样，把这事儿解决，没事了。那而且在英国也是，突然间有个报道说，一个小男孩12岁，我喝了这个可口可乐之后肚子疼了。那你想，别的小孩不会都不敢喝吗？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可口可乐马上召开全球的经销商大会，然后在这大会上快开始的时候，这个老板咳嗽一下，全场注意力全看他的时候，拿起这个可口可乐，嘟嘟嘟，先喝一瓶放这儿，就开始讲。滔滔不绝讲了4个小时，我肚子疼了吗？对不对？我没有疼还用说吗？那你看，就说人家都是把这个东西非常重视，中国的企业往往不重视。要举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假如我们后面再讲危机处理的时候跟你们再讲，就说管理风险里边你要实行一个叫什么？怎么样改变？叫首问责任制。你们这个公司第一个听到这个事情的人，你就来负责。你不要说我在找老板，我在我的领导，领导在找老板，老板又出差上美国，好嘛？你找着老板一个星期，那边早闹翻了，你企业都不行了，对吧？首问责任制，谁先第一个听到顾客有反应的，你就是这个小组的头，马上你找人马上解决。你把这个首问责任制实行之后，管理风险降低很多呀，危机处理就没有了。你看，有矛就有盾，对不对？只要有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只要你学习就可以了。我们刚刚说这里边任何一条写了这4、4、4、12条吧，任何一条都可以让一个企业死亡。但是我们学习了之后，你再去做，14条、12条可以让你这个企业创业失败的隐患没有了，对不对？是不是通过学习可以提高创业成功率？对吧？哎，再看，那么我们说商业模式开发，讲到我们今天最关键的内容啊，商业模式开发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环节。 这个呢，我就希望那些我们班杨雨佳是吧，有一个汉服是吧？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是谁参加？你徐丹丹参加这个大赛，还有那个我说胡舒灿那个，你们听，我们现在以你们这个为例来把它商业模式设计出来啊。商业模式首先有三大要素是最根本的，第一，你卖什么？那胡舒灿卖的是服务，他没有产品。那么徐丹丹卖的是产品，那个汉服餐厅卖的是服务啊。第一个我卖的是服务很清晰，第二个卖给谁？那么胡舒灿说了，我只卖给那些白领，他们太累了，他们都是亚健康，界定为这一个层面。那么徐丹丹说，我只卖给女性，育龄的，就是年轻的那个。太老了，太年轻的也用不上啊。这育龄年轻的时候，那么界定了。那我说汉服餐厅这个就无所谓了，谁上你那儿吃饭都可以，对吧？不会说年龄太大不让，你是男的不让，肯定不会这样子啊。汉服餐厅这个很广，谁都可以去啊。定好了，怎么赚？这是很关键吧？那么胡舒餐厅怎么赚钱呢？你是做会员制，你还是说我按每次来收费？怎么赚钱？那么你徐丹丹那好说，你买一件我给你多少钱赚钱？那么汉服餐厅怎么赚钱呢？你进来之后，我吃饭赚钱，环境不要钱，对吧？那么你这三要素有了，我们再看详细的怎么设计。那么我们说你这个一个最好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特点？三个，第一个，你这个要有独特的价值。徐丹丹那有独特价值吗？解决痛经啊，你其他你不解决呀，独特价值啊。难以模仿，这个，你觉得磁疗这个难模仿吗？你们觉得？他做了，明天我就做，对吧？因为你也不是专利嘛。那么你想让别人难以模仿，您怎么办？申请专利，申请专利。我们说浣碧机简单吧，就是我们说默巴克浣碧机那么简单，为什么它可以做那么大？注册了专利，别人在模仿，我告诉你，对不对？那你就保护起来。你要想让别人难以模仿，你这个要注册专利。第三个，脚踏实地，我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的，这三个特点。那么我们要做的时候，做法第一就是研究同行，他们谁在做，研究对手他做的怎么样，还有我要根据他们来调整，这是我们说大的方向。我们看具体啊，现在这个杨雨佳还有胡说还有就在那胡说上，你们拿纸跟我一起来记。当我你跟我这个走下来，你这个商业模式出来了，因为你们三个要写那个什么，同学们也拿一张纸有纸的话记一下。你通过这个帮他们来设计，他们三个项目啊，这个是胡舒灿的健康服务啊，这个徐丹丹的一个保健内衣，还有那个杨雨佳的一个汉服餐厅，我们大家一起帮他们设计他们的商业模式。第一章，第一页，你写第一句话，谁是你的付费客户？谁会给你买单？就要把这写好，谁会给你买单？买单的人多，你也可以写。杨雨佳那可以写好几个啊，老年、中年什么都可以，你写好几个啊。那么这个是提醒的我，你客户是谁？那么你这个客户不要写啊，客户高端群体不要写，这样模糊的、抽象的就写家庭主妇啊、大学生啊，或者是什么，写具体的人群。第一章，第一个写好没有？谁是你的客户？找好没有？他们三个的客户，这三个啊，汉服餐厅的。还有徐丹丹的，还有胡舒灿的那个健康服务，这三个的目标客户，我们大家帮他们找好没有？写好没有？写好了啊。下面，那么你这个产品给客户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个胡舒灿的是什么好处？健康啊，赶走亚健康。徐丹丹那个赶走痛经啊，这种痛苦让我更快乐。那么汉服餐厅呢，给我一种。什么汉服餐厅什么给我一种体验的享受，对吧？那么我们说你给客户带来什么？那么这叫你的价值，这句话叫做你的价值。比如说我们说我这个产品可以减肥呀，或者我这产品可以让它物流降低呀，或者我可以让它搜索得更快，你就要写出类似这样精确的你的价值。写好了吗？价值，简单啊。第三个，如何让客户知道你？你这个汉服餐厅开了，你怎么让他知道你啊？你这个东西可以卖了，你那个开了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验馆，怎么让客户知道有你啊？那么你是说我在百度上建立一个搜索引擎，我还是说加大电视的投入，我还是说我投递各家放优惠券，到底怎么办？写出具体的措施啊！这是说你怎么营销，怎么让客户知道你。那么怎么让客户你知道你？我们知道了，这个想好没有？没想好，接着想。除了我这方法之外，你还可以想别的。写好了吗？写好了啊。 你跟着我学完之后，这商业模式就出来。第四个，这个胡说三要想，你如何把你这个产品送到客户的身边去？因为你的产品是一种服务，因为你的客户这个，你汉服餐厅你可以开在那儿不动了，你这个东西可以移动，可以快递啊，你可以说顺丰快递，对吧？啊，而且呢，我可以说，像那胡说餐饮那个可以什么样的？我弄一个 APP。我可以就是随时联系，我什么时候到你那边去做一个什么什么，那边有一个可以用手机移动互联网来。那么我这个汉服餐厅呢，我可以有一个就在那个店，我经常性的打广告，就在什么什么地方哪个桥对面有我们一个什么什么店，多么有特色，哎，对吧？那么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销售的网络，我怎么样把他们通过这个网络送达到点对点的到我的客户，让他知道我有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人恰恰是需要我的精准营销啊，还有第五个，你的核心任务是什么？现在你需要干什么？眼前的你想把这个变成一个企业怎么办？有团队了吗？是这个包括他的主题是融资啊，你现在你以为你开一个胡舒畅的健康馆你不需要钱吗？你徐丹丹你想生产这个内衣不需要钱吗？你开餐厅不需要钱吗？肯定需要。需要钱了你，那么你现在有没有人负责这个技术？比如说胡舒畅，你要开发出一套有科技含量的、可以切实提高人身体健康的一种操，或者一种术，或者一种那个什么演练的东西，或者让他跟你做的一种瑜伽什么，你要有东西吧，有这种技术的产品吧，你有没有？现在还没有，你需要寻找创，是不是？那么胡舒畅现在就需要寻找技术团队。那么你像徐丹丹呢，她现在应该赶紧把她专利产品设计出来，因为她现在这个还没有成型，她要得到专利认可的话，她要通过一定的技术参数嘛。还有就是我的那个杨雨佳的那个汉服这个你要不要？这个谁给你做汉服？那么这个汉服你在这边你还要加有摄像吗？对不对？谁来给你摄像？你这些伙伴在哪里？你这些伙伴在哪里？谁给你做汉服？谁给你设计？谁给你来摄像？找这些伙伴。这就是你眼前的核心任务，明白了吗？你们三个，再看下面，你还缺少什么？缺钱是刚才说了，还缺少启动资金，对不对？我要开始试验我这个内衣了，没产品，我开始找技术人员设计我这个健康的这套技术资料，要需要钱呢。那么你还要需要创业的伙伴。这个伙伴，我们说两种，一种是给你钱的，一种是给你一种支持，给你技术力量支持的。还有，你这个团队是不是稳定的呀？今天在你汉服这儿给你做饭，这个厨师明天就走了，你怎么能让他稳定在这里？会不会要想这个问题？还有，推广渠道，你们三个这个企业要开始做了，怎么样去推广？那我们看到有些人呢，就是他出了一本书可以卖几百册。有些人就卖一点点，为什么？宣传呐、啊、推广啊、团购啊，他有好多手段，对吧？你缺少什么？写上第六啊，第七，谁能帮助你？你刚说了，你有这样的核心问题，你有这样的任务，谁能帮助你？写出这个人的名字来。你可以说，VC 可以帮助我，风险投资可以给我钱。那么这个淘宝商城可以帮我。我可以把我那个胡舒畅那个健康理念，我在淘宝上开一个，让他们知道以后直接跟我们联系啊。还有说我们这个现在有找技术高手给我们设计这个，他这个内衣，还有说这个汉服这个我需要渠道商帮我推广，让好多团队、好多人到我这汉服餐厅来吃饭。那么这是你现在谁能帮助你？你要找到能帮助你的人啊。第八个呢，你有多少赚钱的产品呢？就这一个吗？就这一个内衣吗？那么你就那一个那个产品吗？那你现在你的客户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前面的客户已经买了你的内衣了，你再从他身上挣钱挣什么？服务。那我现在的内衣你做得很牢，质量很好，我10年也不坏，怎么办？那你这个客户群这个资源不就浪费了吗？再给他推其他的东西啊，对吧？附加其他东西，这一个人身上让他。化妆品什么什么，这乱七八糟你就可以往里加，但是你在稳定之后，比如说我那个理疗，他那个健康，慢慢的就要有衣服吧、鞋吧，我们穿我到我们这来锻炼要穿我们的衣服鞋要加呀，汉服那个也是，你除了我到我这边来这个 看我们穿汉服照相之外，你还可以在我这定制汉服买回去，小孩的、老人都可以，对不对？增加服务啊，这个你有多少赚钱的产品，要好好去想。还有最后一个，你需要投入多少成本？就是我现在每来一个人到我这边来做这种健康的一种这种，我有一个老师辅导他一对一的，这个老师我要付多少工资？我们这要多少水电多少人？这个人给他上一节课，我的成本要花50，我收他100块，那么你他来上一节课你就挣了50。那么徐丹丹这个，我这个内衣材料用了30，那个磁疗这部分是用了80，一共110的成本，我现在卖250块，你的毛利就是140块，对吧？那你汉服餐厅这也是，我这来吃一顿饭的成本，一般吃饭的成本是乘以4的，知道吧？毛利是乘以4的。你现在10块钱成本，他在那咖啡馆酒吧里面，他10块钱进的饮料都会卖你50块钱，49，知道吗？49才10块钱进啊。那么就是说你要投入多少资本，你要知道。那么为了这个，你还要，比如说徐丹丹要买设备，对吧？我现在不买设备，我让代加工去掉了。那么我这个汉服餐厅要买原料，对吧？我这个健康要支付工资啊、广告，商业模式有了，下面怎么办？9个出来了，把这9个从头到尾的看一遍，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那么看了一遍这5个啊，可以，9个都不用补充。好，下面你要把它排序。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谁是你付费客户，我刚开始比如说我是胡蔬菜，我写了有白领、大学生、退休人员，那么我给他一排序呢，我把白领放第一位，健康最重要，然后一点点往后排，把最重要的放在比如说53-21，给他这么一排，排这样了，排序。排序完之后怎么办？把每一页的那个一给他写在一张黄纸上面，这9张吧，9张的一写在黄纸上面，然后再根据这个黄纸上的这9句话总结出就是你的商业模式。这就是你的商业模式出来了啊，看看是这样子的，就这么简单的。你说商业模式，所谓商业模式，我们大家知道商业模式的概念了，就是让你想清楚你怎么赚钱，不要去背书上的概念，没有用。你把商业模式是怎么利用什么什么资源什么组织，听了你也不懂。按我这个说简单吧，怎么做就知道了，就是想清楚怎么赚钱。然后比如说你们3个人听你们的案例，谁给你付费是客户，你给客户啥好事是你的价值，如何让客户掏钱是怎么营销，你怎么把价值送达给顾客是你的渠道，然后你如何做是你的主要任务，你缺少什么是你的资源，谁能帮助你是你的合作伙伴，你能有多少种赚钱的方式是你的产品线，然后你需要花多少钱才能赚到多少钱是你的成本结构，出来了吧？简单吧？看这个书你看一年你也看不完，你在这学一个月你也看不懂，你看几分钟大家都会了，就这么简单。你把这个9个全部都会了，我们今天的商业模式重点就学会了。刚刚我们就说的徐丹丹的磁疗痛经磁疗仪，就徐丹丹同学那个，是杨宇佳的他那个汉服餐厅，还有就同济同学，我写的不是校园旅游，是在社区健康服务，对吧？我们把这9句话写上了，你的商业模式不就出来了吗？3个我们刚刚一起演练的一个创业计划的商业模式怎么设计，还有谁不会？有谁不会？有小学文化就都会了，是不是啊？对吧？创业很简单，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堂课呢，给大家就讲了这个内容。首先第一个，我们告诉说，我们可能就是我们拿同济那个比赛来说，我们有5个主意，5个团队，这5个团队未必都可以变成企业。那么这其中可能有某一个或者2个可以变成企业，叫做机会。那3个不可以建成企业的，就变成创意。那么我们要会识别发现哪些是可以变成企业的，抓住它就成就你人生的一半了，然后再去认真的做，可能最后就成功了。那么像项目选择呢，我们就说当你选择项目的时候，不论是服务是产品，你还是一种我们的必须的生活衣食住行的东西，都要先考虑先有需求后有项目，可以卖出去才值得去做。每当这时候你想想摩托罗拉的一星好不好，谁敢说不好，全美最佳科技奖，对不对？失败了就因为没有需求，再好的东西没有需求也不值得去做，做的话就100亿美金失败等着你了，是不是一个陷阱，是不是一个雷区，对不对？那么最后我们说商业模式就是你赚钱的方法，用李老师的9步法你可以马上就可以学会，我发明的，对不对？好，下面今天的重点是什么？今天重点就是说，我们说财务风险的时候，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 你说现金流是企业的生命线，这企业没有钱就像人没有血液一样，那么一定要保证有储备金在那里，你还有钱啊。第二个信息，你记住一句话，客户没有你那么喜欢你的产品，不要盲目乐观。那么你再记不住，你就想，你跟你男朋友或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别人看他一眼，跟他多说几句话，你就心里难受。我告诉你，没必要那么难受，别人没有你那么喜欢他，明白？对不对？第三句啊，管理。管理风险就是什么呢？做事规范才能获得客户和员工对你的尊重。你这个人说了不做，朝令夕改，或者是我干什么事情虎头蛇尾，或者我说什么说不明白，谁会尊重你呢？对不对？你要做事规范、专业，才能赢得他们尊重。最后一个，团队这块儿，大家记住，我们有专门一讲讲团队，我这不多讲，只说一句话：一个团队只能有一个核心人物。刚刚我们说了股东，你们几个人入股。但是你要记住这句话的话，从你组建的第一天开始，确立你的核心地位，不能那个人你俩都是50%，那将来就扯皮去吧。那么迎接你的就是一个失败的结局。那么今天课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